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2020台湾总统大选热闹滚滚，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就是否参选发表了声明，他是怎么说的，而各界反应如何，稍后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另外，民主能不能当饭吃，这是台湾首富郭台铭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的一场论战。蔡英文说，中国式的民主是台湾人吃不下的饭。民主国家的饭和非民主国家的饭有多大差别？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学者和观察人士来分享他们的见解，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斯里兰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斯里兰卡指称，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在复活节发动了一系列严重炸弹袭击，造成30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警方发言人在星期二说，他们已经拘留了与爆炸袭击有关的40人。这是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了20年内战之后，造成最大人员伤亡的暴力事件。斯里兰卡政府说，正在调查这个激进伊斯兰组织是否与外国恐怖组织有联系。不过，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证实，袭击发生前，他们收到了一个外国情报机构所发出的警讯。各位，根据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在星期二报道，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将在这个星期收到来自美国的进口原油。这是中石化在去年9月停止从美国进口原油以来第一批进口的美国原油。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而中石化恢复从美国进口原油，表明了这家企业认为从美国进口石油的风险减小。路透社援引金融与风险服务公司路福特分析师的话说，装载大约200万桶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超级油轮正在中国青岛港等待卸货。消息人士认为，中石化将会逐渐恢复从美国的原油进口。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在星期天抵达香港，这是蓝领号在3年多来第一次停靠香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中将索耶说，第七舰队的舰只数十年来一直访问香港港口，希望继续保持这项传统。美国海军每年都有几艘舰只访问香港，前不久对香港港口访问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博索夫号巡逻舰。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访问香港之际，中国在星期二举行了海军成立70周年阅兵式。这次高调的阅兵活动是在北京面临国内外多重风险和挑战的复杂国际局势下所开展的，有10几个国家派舰参加，包括了在东中国海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日本，积极参加南中国海自由巡航的澳大利亚，以及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美国不参加这次的中国海上阅兵式。在10年前，美国曾经派出菲茨杰拉蒂号驱逐舰参加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的海上阅兵。以敢言著称的北京资深记者高瑜在星期二刑满获释，继续遭到当局执行剥夺政治权利1年。由于这个周末北京举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国际会议，维稳级别升高，高瑜被宣布刑满释放当天就由国保带往外地旅游，目前去向不明。今年1月，年已七旬的高瑜送花祭奠已故的因反对武力镇压89学运遭到罢黜的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随后他被警方24小时上岗到4月，引发疾病住院数天，上个星期才出院回家。另外，毛泽东前秘书李瑞的身后事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围绕李瑞生前日记的归属，他的遗孀将李瑞的女儿李南央告上了北京西城区法院，理由是组织上认为李瑞的日记是公家财产。 毛泽东前秘书李瑞的遗孀张玉珍指控李南央擅自将李瑞的日记赠送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敢言著称的李瑞在101岁逝世之后，围绕其生前三不遗愿，就是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舆论曾经广泛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日记内容可能涉及中共秘辛。中共当局追逃李瑞日记事件将如何演变，目前无从知晓。有评论认为，当局决定通过自己的法院来追逃李瑞日记的做法很不明智。从目前情况看来，案子有可能不了了之，也可能演变成一场闹剧。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在今天就是否参选2020台湾总统大选发表了声明，他说无法参加国民党现行制度的初选，但是他愿意负起责任改变台湾。对于这份声明，台湾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很多人看到韩国瑜所发表的这份声明，感觉上还是理不清到底他是选还是不选啊。那么跟我们谈谈他在声明里大致提到了哪些重点，另外在国民党中央方面，特别包括上个星期才宣布要参选总统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对于今天韩国瑜的这份声明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的，韩国瑜他在声明当中啊，除了表达了他不太想参加就是说国民党现行的这个初选制度之外啊，他还批评了就是国民党高层的这个权贵的这个密室协商啊，他觉得无法获得这个民众的这个认同啊。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说民众还有就是现在舆论对于韩国瑜这个声明的解读啊，认为说他仍然是想要选总统的，但是希望国民党能够直接的来征召他啊，来参选总统，而不要再透过还要去和其他的一起来参加初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在去年11月那么当上高雄市长之后，到现在还不满半年的时间呢，如果他自己主动的那么来参选这个总统的话呢，这样的话他对于这个当时支持他选上就是高雄市长这些选民啊是无法交代的啊，所以他仍然是希望那么国民党来主动的征召他，那么甚至不要参加其他的这个竞逐啊，跟其他党内人士就直接的来代表国民党那么竞选这个下届的总统。不过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那么上礼拜呢杀出了程咬金，就是台湾首富郭台铭啊，他表态要代表国民党那么来参选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让韩国瑜感到有一些受到了威胁，因为根据最新的民调，他和郭台铭之间的这个民调的这个差距啊，事实上只有在2%到3%之间，所以可以说是差距非常的接近啊。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他对于这个声明是有些反应了，他说国民党并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权贵密室协商这个情况啊，他仍然希望以这个征召的方式让韩国瑜来参加党内的这个初选啊，他觉得这仍然是一个比较适合的这个方式。那么另外我们当然也看到了郭台铭他今天也透过脸书表示说希望国民党能够打造让这个韩国瑜方便的这个情况啊，让他来参加这个初选。那么他也表示说只有这个中华民国的胜利啊，那么才是国民党的胜利，也就是说无论最后这个结果为何啊，那么只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能够胜利呢，也就是他所希望的这个结论。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和这个就是韩国瑜同样那么胜选那么的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呢，他表示说韩国瑜不想参加初选，但是又想承担责任，这绝对是一个难题啊！但是他相信，这国民党的高层呢有智慧，也一定要有智慧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也看到各界有很多不同的解读啊。那么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民运领袖王丹，他就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韩国瑜的这份声明呢，是在向国民党的高层宣战，要国民党呢必须来征召他作为唯一的 参选人，这刚刚你也稍微提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看到了，除了在这个国民党中央，还有国民党未来是否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初选制度，来迎合韩国瑜，能够让他能够参与这次大选，这个当然还要各界的关注。那么在其他各界，包括了像民进党，还有台湾的学界，他们又是如何来解读今天韩国瑜发表的这份声明，以及他到底选不选总统这样的意向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民进党方面啊，表态参选的这个前行政院赖清德啊，那么他表示说，如果韩国瑜要承担所谓这个责任的话呢，他就要循着这个民主机制啊，那么来参加这个初选，然后如果他真的是这个最服众望的话呢，当然就由他来代表国民党来参选。那么他表示说，他还是把韩国瑜啊视为就是说明年1月11号总统大选的这个竞争对手，也希望他们两人呢、能够进行一场君子之争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有媒体当然也询问了这个总统府方面，就是蔡英文总统他的看法，但总统府表示说他们不方便对其他政党的这个内部事务啊做出提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看到了民进党方面的这个新闻部的主任丁允恭啊，他是说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参选啊，不论这个国民党最终的人选是谁，那么相信呢，民进党方面呢也会有这个信心啊来进行应战啊。但是丁允恭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韩国瑜他是市长啊，那么事实上市长还是要以市政为优先呐、那么才能够得到这个选民的认可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目前还并没有看到任何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市政成绩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做好这个市长的工作呢，就去参选总统的话呢，似乎好像对于这个选民的承诺是感觉上是有一些这个会让这个选民会有些失落感啊。那么至于在学者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师范大学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教授，他也透过脸书来分析啊，他说，现在这个郭台铭是希望国民党来征召他，但是就韩国瑜希望国民党来征召他，但是我们看到郭台铭却希望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来进行初选啊，因此也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到底是要征召还是初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让韩国瑜本身呢会陷于一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也就是说韩国瑜到时候如果没有被征召，而他又不参加初选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韩流气势呢势必将来会受到挫败。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永泰。那么看来台湾的这场2020总统大选是越来越有看头了，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的争议点，比方说最近台湾企业家郭台铭他曾经提出的一句民主不能当饭吃，引发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强力回应，更是引爆了两岸网友的热烈讨论。什么是民主？民主和经济谁先谁后？孰重孰轻呢？稍后回来，美国以色加大学院长王威正教授以及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先生将在节目中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刚刚表态参选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他在5年前曾经说过一句“民主不能当饭吃”，在最近呢，遭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对此，郭台铭反驳说自己并不否定民主，只是强调民主的动能需要转化为经济成果。那么，到底民主和吃饭之间有没有关系？让人民有饭吃又能够当家做主，难道真的很困难吗？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种中国式的民主是否让人吃得下咽得着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讨论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王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刘先生好。
第二位呢，通过我们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前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从王教授、王维正教授开始谈了，从学者这个研究的角度，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谈一谈。很多人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或能不能当饭吃，这是一个伪命题。民主本来就不能吃，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话题摆在一起来讨论？到底民主和吃饭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的，这个让人家想起有一个成语叫做“自由诚可贵，面包价更高”。那把这个民主跟吃饭摆在一起的话，让人家感觉说这两者之间的话是互相排斥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民主它本身的话只是一个政治的制度，它是基本上讲起来的话就是选举，这个就是选择国家领导人的一个制度。它的基本精神的话是在主权在民啊，最后的政治最后权力的话还是在于民众，而不是在这个执政者。那么讲到说它跟这个经济的关系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吃饭把广义的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官的这个经济的话，那么民主跟经济的关系基本上来讲起来的话是有关联啊，英文上讲叫做 correlation， 就是有关联，相当高的一个关联，但不是一个因果关系。怎么讲呢？比如说你现在看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国家，多半是这个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换句话讲就是没有饭吃的国家呢，也不是民主国家。那大部分这个经济发展很高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个北欧的国家啦，或者是西欧的国家等等的话，他们也是高度民主国家。换句话讲说，民主跟吃饭之间是应该是有一个正面的关系。那这中间的话有少数的例外，比如说像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产油国，或者说像新加坡的话，他们是有高度的这个经济发展，换句话说有很多饭吃，但是但是没有选择民主。那也有少数例外，就是他们特别选择了民主，但是现饭吃的还是不是很多。比如说像印度，他自从这个独立之后，1947年独立以后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民主，他甚至于在吃饭方面的话比中国饭吃的还比较少一点，但是他70多年以来的这个民主的话却是屹立不摇。你可以说他不是很完美，但是总比中国的民主要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高度民主国家也是大部分这个就说是这个饭吃的很好的国家呢？就说民主跟这个经济之间有正面的关系，基本上来讲的话有三个很简单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民主国家的话通常因为人民有这个经济上还有这个政治上的自由，所以他有了更多自由的话，他辛勤努力的话就会能够保持他自己努力的成果。这个就是说它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的话是人作为一个经济动物来讲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的话是民主体制的话基本上有很非常健全的这个制衡的制度，所谓的 checks and balances。 所以主政者如果说他如果很英明的话也罢，但是主政者如果不是很英明的话，就会发生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话60多年前发生的这个大跃进啊、文革啦啊，这个饿死了3000多万人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民主国家的话，它有很好的这个新闻媒体会曝露这些很恐怖的事情。第三个最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国家的话，通常它也是会大量投资在所谓的这个human capital， 就是说它投资在人啊，做比如说像教育啊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所以民主国家的话一定是藏富于民，所以我觉得说民主跟面包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冲突。那么台湾的话作为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来讲的话，也应该是高度民主国家才对。
好的，我们来在这里补充一下刚刚王维正教授为我们所说的。我们来看到，这是台湾的一位立法委员黄国昌，他在有关于这场民主不能当饭吃的争议之后，在他的脸书上放了这样的一个图表，这是来自于这个国际政治经济期刊在今年一月份刊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者的一篇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是证明民主确实会增进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在下方的这个 X 轴，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的民主化的时间。那么左侧的 Y 轴代表的是人均 GDP， 所以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民主化的时间越来越长， GDP 会出现正面的成长。就像刚刚王维正教授所说的，这个民主和经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正面的关系，越是民主化，它的 GDP 越高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高。那接下来呢，我们谈从这个学术理论的角度来谈政治与吃饭的关系之外，民主与吃饭的关系，我想请刘清先生跟我们谈谈。刘先生，我们知道五年前当郭台铭首次在媒体上受访的时候，谈到对当年的太阳花学运，他特别说到民主不能当饭吃这样的一句表述的时候，您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您批评郭台铭是生活在民主国家，享受民主权益却糟蹋民主。五年后这句话再次引发争议，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任何制度呢，全是不可以当饭吃的。把制度说成吃饭的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个问题。但是呢，制度却可以决定吃饭者呢如何吃饭。
嗯哼，
是理所当然，堂而皇之吃自己所有的食物，还是诚惶诚恐、如言悲戚，看着主子的脸色吃饭？民族与吃饭之间的关系呢，首先就是让人有尊严的吃饭。这是因为民主呢将权力控制在社会手里，从而保障了利用权力的官员必须替命于社会主流意愿，无法以主的身份驯慕社会大众。所以社会大众不论贫富，全是挺胸抬头端碗吃饭。这一点呢，我想你只要看看民主社会无家可归者在乞讨时，那份不亢不卑，绝不死乞白赖，也不摇尾乞怜，便足以证明了。而专制社会为了牢牢控制权力和敲骨吸髓的盘剥民众，是一定要将民众揉捏成啊仰其鼻息、可怜虫的下三滥。中共就可以说是专制社会的这个样板，让人们见识。专制独裁者将自己呢视为民主的，习近平在他就不是大言不惭的说，不允许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的锅。而在大陆，你动辄就可以听到官吏大骂民众的一句口头禅，那就是你们他妈的吃共产党的，喝共产党的，放下饭碗酒杯就他妈的大骂共产党，是他妈的给脸不要脸的瘪三狗屎等等。
嗯，
一个近70年一分钱财富也不创造的专制集团，连他们的党官党的所有花费开销全是来自民脂民膏，将十几亿民众压在屁股下进行奴役驱策，用以互利，居然完全颠倒事实，说中共养活了背信奴役的民众。
刘清先生，稍后我们会继续谈谈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或中国式的这场饭该怎么吃。不过我想继续请您谈谈的就是，对于郭台铭先生在五年后他宣布要参选台湾的总统大选，那么又有媒体把他五年前的这句话民主不能当饭吃拿出来进行讨论，您怎么看待现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局势的发展？您怎么样看待郭台铭的参选和他对他这句话所提出到目前为止的反驳呢？
我想郭台铭呢是在台湾政治现在出现了一些焦灼状态的时候出来的。他这个出来呢我觉得是可能别有用心的因为郭台铭这个人他在台湾他在大陆经商啊实际上是 受到大陆特殊对待的。在大陆经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个聚敛财富发家致富的。你比如说像香港的一些很有权势的很巨富，跟共产党关系非常不一般的，比如说是像这个霍英东啊，他是大陆所谓的政协副主席，还有像李嘉诚啊，他是赫赫有名的这个香港首富。但是李嘉诚他逃离大陆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呢被大陆这些贺玉南田的这些官员的敲诈勒索不胜其烦这个，所以他要从大陆逃出来。而霍英东呢在大陆的投资甚至呢遭受损失被这个官员呢捏在手里头盘剥。但是与此相反，这个郭台铭在大陆他甚至不仅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的在大陆呢财富成倍增长甚至他呢曾经发生过，他的公司发生过呢
是
连续很多人跳楼这种现象，因为这个工作太累太紧张这个受不了，
好的，
自杀这种现象，
好的，
但是安然度过了。
嗯哼，刘青先生稍后，
我觉得
是您说，嗯哼，
他和这个大陆的关系绝非一般。
好的，好，刘青先生稍后我们可以请您再继续的说明不过我想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第一位呢，这个发表评论的是署名叶祖刚的这位网友，他说郭台铭的钥匙说暴露了中共之恶与郭中共代理人的身份，中共阻挡台湾参与世界或区域的一切活动，钥匙当然在北京手里，但这也证明了中共之恶。郭台铭明明知道其中的关系，却以钥匙说鼓吹台湾向中共妥协投降，其中共代理人的身份不言而喻，推翻中共后钥匙自然回到台湾自己手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说，郭台铭的民主不能当饭吃这样的论调与中共解决了14亿人吃饭问题的腔调是一脉相承，其用意就是蔑视民主主体。可是郭忘了，民主是监督政府的唯一武器，是减少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杜绝制度不公的良药，更是保护个体自由尊严和权利的法宝。民主是不能当饭吃，但没有民主，有一天你就会没饭吃。例如大陆1959到1962年政策性人为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若主权在民，人手都有一张选票，那么这场灾难就不可能发生。还有这位署名叫 Robert NGO 的网友说，一个只敢在台湾戴中华民国帽骂人的商人，一个不敢在中国官员面前反对一国两制的政客，一个对虚拟的两岸共识自我陶醉的前总统，正是国民党的最佳组合。另外呢，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说法，然后我们就回到现场讨论。这位署名阮伟成的网友说，民主不能当饭吃，这种话也只有郭台铭这类说得出来。所谓的当饭吃指的是个人收入的好坏，民主本来就和个人收入的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民主是保障一个社会相对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而独裁专制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少数人说了算，没有公平公正而言，财富自然向这些权贵和依附权贵的人集中。所以郭台铭喜欢专制不喜欢民主是发自内心的，任何一个靠专制靠特权发家的人都不会喜欢民主。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现场我想先请王威正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刚刚呢刘青先生稍微谈到了他对5年前5年后郭台铭的这句话所引发的反应和效应提出了他的看法，我想请王威正教授跟我们更具体的说明一下，为什么5年后这句话会重新成为热议的焦点，甚至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网友也加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5年后今天台湾的情势有什么样的不同了呢？
首先郭台铭讲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5年前的话那个时空背景是台湾发生了这个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那大家还记得，就是说太阳花运动的话是台湾民众对于说台湾将来的走向，特别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导火线当然是这个服贸是否要通过在立法院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是见仁见智有的人认为说台湾失去了一个机会，能够这个让台湾的经济更加的发展。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是台湾捍卫这个人民主权最好的一个决定，就是即使这个是服贸没有通过的话，台湾对于他的自己选出来选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话还是很重视。那么五年之后到现在呢，台湾的这个下一次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么郭台铭这句话再被提出来，然后再加上蔡总统对他的反驳的话，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在台湾社会里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否认民主跟面包同样重要，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台湾过去20多年的民主化是否在这个政治方面花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太多了一点，然后你也常常有时候会听到要拼经济。那么很可惜就是说郭台铭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这句话呢，可能会被有一些人解释成说他对民主有恶意啊，或者是有这个轻视的感觉。事实上民主跟面包是并重的。那么对于执政的这个蔡英文来讲的话，他知道说现在他民调落后，然后前一阵子就今年的年初的时候，习近平讲出了这个一些话啊，就是所谓九二共识的话，就是统一。那么统一的这个模式的话，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底下的话，现在台湾只能谈的所谓台湾方案。这个东西让这个本来蔡英文非常低迷的民调的话有了起色，所以他必须就把这个东西转换成说是一个打一个中国牌。所谓中国牌就是说你看有一些人的话，那个他要你要台湾跟这个中共修好，这样子的话大家的这个生活就能够安定。还想到说过去在香港的时候，香港回归的时候曾经讲到过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话，就是马照跑舞照跳。那么是不是将来台湾如果接受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之后也是一样，就是人民的生活可以安居乐业。那么但是就是说如果能够跟中国在政治上达成某一个妥协。那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在民主的话是一个人民监督的一个制度。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监督好的话，过去像这个大跃进这种事情的话不能够保证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五年之后这个话再被提出来的话，其实是用那个蔡英文政府的话是把它很巧妙的作为他一个竞选的一个主轴，就是说要反中国牌，然后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呢能够捍卫。民进党的话就是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政党，那么其他的政党的话就是要你打经济牌，我觉得这是他的策略。
是，那么王教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蔡英文总统跟郭台铭先生在这个周末呢，两人在这个脸书上的论战的主要内容。那么或许稍后再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这个谁是谁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特别针对这个郭台铭先生，针对各界对他的批评所提出的反驳，是不是能够这个得到一个合理的理解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在脸书上，他先是这样的一个表态，他说。中国式的民主让新疆在教育营里的民众有饭吃，长期被监禁的刘晓波也有饭吃，中国无数被监控随时被失踪的异议人士也有饭吃，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这句话呢，是他对这个郭台铭先生所提出的一个质疑啊。那么郭台铭呢，也提出了他在脸书上的一些反驳。他批评呢，台湾每天有160万人吃不饱，所以蔡英文没有资格讲民主。那么郭台铭还说，民主有两种，一种是和平富强的台湾真民主，一种是战争贫穷的台湾假民主。民进党认定台湾与中国大陆是敌人，所以唯一相处之道就是升高对立，他们认不清现实。另外刚刚网友也提到了，郭台铭也在他的脸书里提到了这个台湾人民还有台湾未来的这个主要的钥匙是在中国方面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继续请这个刘清先生来跟我们谈谈，看到这两位人士这个可以说是现在政商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人士在脸书上的论战， 您认为这场论战谁是谁非？那么这个郭台铭是否明确的再次表达他其实并不否定民主这样的立场呢？
我觉得郭台铭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不否认民主的立场，因为他提到两种民主，但我们知道民主只有一种，就是主权在民。至于执政者本身能不能够把社会这个经济发展搞得很好那是这个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另一种民主所以他的话就跟他说这个民主不能当饭吃一样，本身呢在逻辑上就是不存在的。郭台铭呢这个人他是在大陆受到特殊照顾的能够安然发财发家的如果没有特殊照顾郭台铭凭什么在大陆可以安稳发财，他的资产成倍膨胀呢？我觉得有一个情况或许呢是很有必要加以探讨和深入了解的，就是有一个叫郭文贵的早在2018年9月就十分肯定的讲说郭台铭一定会参加2020台湾总统大选。郭文贵并不讳言他自己呢所以敢如此断言，是因为他获得中共内部的消息。郭文贵这个人他是大嘴巴，这是很有名的，但是他与中共高层呢有极其暧昧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摆上钉钉明摆着的事实他能很早就如此断言，并且今天确实应验了。所以尽管郭文贵是大嘴巴，但是对此也很有必要重视他的这一爆料。再有郭台铭呢至今的表现已经呢比较充分地展现出他是民主体制呢十分危险的敌对意识者。他许多年来呢一再宣扬民主不能当饭吃，表面看他似乎在主张推崇可以当饭吃的体制，但是当今世界呢不是民主就是专制，否定民主不能当饭吃，那便只有让专制当饭吃了。从郭台铭呢十分强调台湾需要一个强大有力政府他提出要台湾要有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从这个也可以看出，他如果是掌权呢一定会向呢这个集权会向专制的方向发展毁坏民主基石的。
好的好，那么王维正教授您的看法呢？从刚刚我们看到这两位人士在脸书上的论战，谁说的比较有道理？那么郭台铭先生的说法是否能够平息外界对他的质疑，还是说更加深了外界对他与中国特别是中国政界的这样的一种联系的质疑呢？
首先蔡英文跟郭台铭的话，他们都是透过社交媒体然后来发出他们自己单方的意见，所以这个要打一些折扣。因为社交媒体的话有很多这个传播学者已经研究过，就是说他的话有很多的好处，你可以自己讲话，然后不负责要这个答辩的这个一个好处。那么蔡英文的讲法的话显然是一个诡辩在法律上来讲叫诡辩，因为我想那个就用英文来讲话就是 I put words in your mouth 那我相信任何郭台铭他绝对不会讲说要吃这个什么新疆的牢饭的等等。那郭台铭讲的那些东西呢，我觉得我很怀疑，就是说他说台湾每天有160万的人吃不饱，我很想知道说他的数据从哪里来。然后他说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创造和平促进富强，另外一种是摧毁和和平和走向贫穷的。我到目前为止这个国际的研究的话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他是走向贫穷，所以我不晓得他数据何来，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讲的都不是很有道理。
那么郭台铭先生的说法能够平息外界对他的质疑吗？您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努力，因为郭台铭的话，他给人家像刚刚刘先生讲的一样，他给人家是一个富商的感觉，而且是在中国的话有很良好的这个政商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印象。那我不可否认，他这个经营的这个富士康、鸿海，在全球的这个全球化之下哈，相当的成功，所以他显然是有一个治理一个大企业的一个能力。但是他在政治上的话是一个完全的素人啊，因为所谓素人的话，就是说，因为治理一个国家的话，跟治理一个企业的话是有很多不同的。那么，特别是如果说他这个他跟有人讲说他跟中美的关系都很好，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有利的。但是我也可以看得出来说，他跟中美的关系很好，特别是跟中国的关系很好，这有可能会成为他的包袱。就是刚才有人已经提出过说，他是否会这个有所谓的变成的代理人或是钥匙说等等，当然不至于会是那样子，但是他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很紧密的政商关系的话，势必是要被人家提出来，再加上说提出这个所谓的民主不能当饭吃，被人家认为说是对民主有一些蔑视这种看法的话，可能会让人家对于他对民主的这个诚意的话，还是感到有所质疑。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非常多的评论，我们争取让大家的评论都能在此发表。下面这一位署名 Don Free 的网友，他说：“政客只谈利，政治家是在意中求利。郭台铭与小英孰是孰非，一看便知。”而这位署名末日的网友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没有民主要饭吃。鸿海代工吃的是民主发达国家给他的饭，吃饱了和中共官商勾结，在大陆搞血汗工厂。”而这位署名郝杰富的网友说：“民主当然不能当饭吃，民主国家敢民主是因为他们已经不愁吃饭的问题了，你还在乎吃饭问题，当然还轮不着你来谈民主。”还有这位署名这很中国的网友说：“郭台铭其实可以把钱送给那160万吃不饱饭的台湾人，不需要当总统就可以让所有人有饭吃才是高人，拿别人的钱去养别人算什么本事。”还有这位署名叫 Raider Richmond US Marine Corp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人民知道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差别在哪里吗？差别就是共产党政权无法跟人民达成利益交换上的共识。台湾政府虽然跟人民可以透过选举达成利益交换的共识，但是如果台湾政治人物都有了共同的黑金利益，民主制度的意义就没了。但我相信有政治人物跟别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理想与目标，黄国昌他就很为国家利益想。”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宪政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一个有约束的政府的确比一个无法无天的专制独裁政府更能保障人民有饭吃。”还有这位署名张仲的网友说：“郭台铭的血汗工厂是和集权制度紧密结合的，所以他不大喜欢民主。”谢义云这位网友说：“民主当然不能当饭吃，毕竟它是名词，一旦民主有所作为，它就是动词，比如健保制度就是最好的民主案例。”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民国1945的网友，他说：“国民党现阶段最好就不选了，台湾最可靠的还是蔡英文，很难得出一个强硬立场领导人，中共吃硬不吃软，越是强硬越能保护台湾民众，不要以为什么和平口号、什么经济增长政策还是什么协议都不能保护台湾民众。”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确认一下刘青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
是，
刚刚我听到电话好像挂掉的声音啊，感谢您还在线上。那么我想接下来谈论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很多网友想要谈的，刚刚您也提到民主与专制的饭有什么样的不同。在这里我可以引述一下有一段这个中国网友所说的，他说：“民主就是给你吃饭的机会，剩下的呢各自努力，而集权呢是政府给你饭吃，好吃难吃你都得吃，吃多少自己也决定不了，没得选。”那么另外也有网友说：“民主饭可以安心的吃，而共产饭你要提心吊胆的吃。”所以我想再请刘青先生跟我们简单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民主与非民主的饭差别在哪里呢？
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就在于一个是不是有尊严，一个呢这个是你吃的饭的质量的好坏。有尊严，民主社会呢保证你吃饭可以有尊严，而专制社会，尤其像中共这样的专制社会，它呢是让你养其底薪啊， 让你吃饭呢是在向他这个摇尾乞怜，向他讨好啊。再有一个呢，民主发展了，吃饭是这个很稳定的，而专制社会饭是不稳定的。不管是一般民众还是富有的，都把你饭碗剥夺了就剥夺了啊。像在大陆有一些发家发起来的，你比如说像原来的这个中大陆首富杨荣啊，还有呢像这个湖南的这个富翁啊，这个中共说把他们剥夺了就剥夺了，财富剥夺了啊，因此他们的饭是根本安全的。
嗯哼，好的，那么王维正教授，我想请教您的看法，就是也有很多人说，在专制国家的这碗饭，那么这个政府或国家它可以决定这碗饭要分给哪些特定的企业或它特定的人士，但是在民主国家的这碗饭，它是要均分来回应全国国民的要求和诉求。能不能请您也简单的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继续再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已经稍微提到了制度的不同会影响这个人民的这个吃饭，那么能不能谈一谈这个民主的饭和非民主的饭有何不同呢？
是的，刚才刘先生提到这个民主的饭跟非民主的饭，他提到了几个不同，一个是尊严，另外一个是质量。我想再加一个，就是合法性的问题。那么和民主制度跟非民主制度最大差别就是说，民主制度的话主权在民，所以他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的话是有合法性的，经济好或不好，这个民主制度本身来讲的话不会受到威胁，基本上民众的话还是会很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专制的制度，它现在虽然可以给你饭吃，但如果说它经济搞不好的话，它就会倒台，完全没有合法性可言。所以它的合法性完全是建立在说可以给人民饭吃。那如果说它弄不好的时候，不要说没有饭吃，人民可能连饭碗都丢掉了。那我觉得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式的这个民主的话，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过去社会主义它之所以要来要诉求它的诉求的话，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话是贫富很悬殊，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它可以创造这个财富比较平均的一个现象，
人人有饭吃。
对，人人有饭吃，虽然说这个质量不见得是很好，但是你现在的话，中共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公布它的所谓的 Gini coefficient， 那个是来衡量那个财富分配平均的问题。现在中国大陆的话其实是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社会之一。那你刚刚提到说，因为在这个集权制度底下的话，这个执政者他可以选择给哪一些红顶商人给他一些特殊的这个政经的好处。所以这个的话也可以影响到说在北京上海的话有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在其他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话还有活在19世纪底下的人。那政府的话当然是想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是让数千万的人能够脱离这个贫穷啊，世界银行所界定这个是贫穷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大陆的话的这个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早已背离了社会主义它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我想继续回到刘清先生，再请您谈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反应啊。刘清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个星期考察了重庆，那么当时呢，我们又看到从这个新闻画面里面看到他到农户家里去掀锅盖、翻被窝，那么来了解民众的这个民生问题。他特别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已经达到了他心里是有底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也有很多的舆论探讨说，中共建政70年了，为什么人民不愁吃不愁穿依然是中共执政的一个重点，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种口号式的一种宣传方式呢？我想请刘清先生来跟我们谈谈，特别是在我们谈到民主能不能当饭吃的时候，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情况，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呢，这个中共自己呢承认，实际上大陆现在没有脱贫的，也就是说愁吃愁穿的人还有数千万人，这是中共自己啊在宣传中都承认的。而我们都知道，中共说的话，这个他不是夸大就是缩小啊，中共说的话就是他连 这个报道的日期啊，报道的天气都是不可信的。他既然还承认有数千万人，那就远比数千万人还要大，处于呢愁吃愁穿的状态。中共现在呢对贫困户呢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补助啊，低保，就是一个月呢保证向农村保障200多块钱。这个低保200多块钱在大陆目前能够生活吗？拿低保的这些人当然要愁吃愁穿，而且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低保呢很大部分是被贪官污吏侵吞了的。你即使想拿点低保，也要呢想方设法去巴结讨好那些给低保的官员，掌控低保的官员。所以实际上共产党自己都承认仍然存在呢大量愁吃愁穿的民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共这种专制体制，这种专制体制它首先保障的是官员吃好穿好啊，这些官员可以利用各种权利来为自己捞好处。而中共呢为了能够保证政权，就要笼络这些官员，所以在大陆社会官员的福利和保障是最优厚最好的，比民众好得多得多，太多啊。
好的，我想我们来争取时间再来看看许多的网友的评论和回应啊。下面这一位署名的是 Uria Katsuragi 这位网友，他说要么继续选谦卑再谦卑的蔡英文站着挨饿，要么选韩国瑜跪着看中共给不给你市场饭吃，想要站着把钱挣了请选郭台铭。还有这位署名老余的网友，他说郭台铭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说法本人不认同，郭成为台湾首富恰好证明他的私人企业得益于台湾的民主制度，假如在大陆他的财产早就被充公大部或成为在国安控制下的企业。而这位署名叫 Donald Trump 的网友说，民主和能不能吃上饭有什么关系，相反民主国家的人民更能吃好饭，说出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话的人能去参选总统难道不是因为民主吗？还有这位署名叫周英的网友，他说郭台铭敢于辱骂总统蔡英文，敢于在台湾发飙，都是因为民主保障了他的权利，他在中国敢骂一声习近平吗？敢于批评一下中国社会吗？当然不敢，他在习近平面前他知道如果对习近平稍有不公，对中国稍有批评，他在中国的几亿资产就没有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陈红梦的这位网友说，郭台铭在台湾的鸿海公司在台湾的员工大约剩下2000人左右，其他员工都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对台湾的就业率并没有任何帮助。另外如果细看鸿海，鸿海属于控股公司，鸿海把赚钱的工业富联在上证股市上市，鹏鼎控股在深圳上市，富士康在香港上市，他的子公司都在中国，根本是红色资本的代言人。另外傅政辉说，郭台铭说民主不能当饭吃，这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念，而是六四运动失败后许多中国人的共同观念，引发这种思想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无奈和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郭台铭是追求利益的成功台商，持此观念无可厚非。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民国1945网友说，全球90%的民主国家都有饭吃，但集权专制国家就不一定有饭吃了，因为你的劳动成果都是专制政体想拿走就让你没法吃。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几位是署名谢长典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民主体现的是公平公正和平等，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犹如中共政权滥权腐败不受监督，人权受到侵犯，百姓投诉无门，所以民主对国家治理极其重要。 还有这位署名希望中国说，民主当然不能当饭吃，民主决定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主后没有哪一个政党敢说他养活了14亿人民，民主后总统和各级官员不敢给你脸色看，在你需要帮助时他会笑脸相迎，总统和官员也不敢随便的到处撒币，也不敢说人民的素质低。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冯韦斯特的网友，他说连共产党当初都是喊着民主口号夺取政权的，一个台湾总统候选人对民主却如此认识，说明郭台铭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毫无人文理想，如果郭当选，经济利益至上的思维最终会导致台湾人民失去台湾，对岸最终会不费枪炮武力就能夺回。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时间剩下不多，大约三分半左右时间，我想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刘清先生，刚刚有一位网友也提到说民主不能当饭吃，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观念，确实也有很多观察家发现，很多的中国民众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他们会觉得政治他们不想管不想碰也不敢碰，那么这样的一种思维呢，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请您简单一分钟一分半左右时间谈一谈？
好，那个大陆确实存在的不问政治不管政治只顾自己的现象，这种意识形态呢应该说是六次大屠杀之后的产物，正是这种大屠杀使大陆民众意识到，我如果不顺着共产党，那么我就没法活。而现在能够顺着共产党，自己呢想方设法去捞钱，那么呢就可以还活得不错。正是这种现象、这种状况，使呢大陆很多民众，啊，就是不问政治，只管钱，啊，但是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否能够延续呢？当大陆的各种红利用尽的时候，
嗯，
我看这种情况是延续不下去的，最终还一定要问政治，因为政治是关系到每个人利害得失，这个甚至生死问题的，啊，因此这种现象的存在，我觉得随着中国，随着大陆这方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各种困难的出现，会逐渐变化的。
好的，那么当然就像刘清先生刚刚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政治。我想请王威正教授来谈一谈，简单谈一谈您对于中国目前的这种局势的发展，就是民众只想顾到温饱和生活，那么不想去管政治这样的一种局势发展。那么另外也想请您谈一谈台湾2020的总统大选，我们看到今天随着韩国瑜发表了声明啊，又有了一个新的亮点，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未来这个选情的发展，您的观察，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哪些重点，请您大约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谈。
尽快。首先的那个有人认为说中国大陆的这个中产阶级崛起的话，是将来这个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契机。那也有人指出说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化基本上是保守，所以否定了这个西方这个现代化理论。那我觉得中国现这个中产阶级崛起的话，是将来民主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啊。那所以最后的话还是决定要在这个政治的制度。至于说这个郭台铭投入之后对于台湾的政局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说是否又开启了一个商人从政的一个例子。那有人可以讲说他有这个跟中美都交好，然后有国际的视野、国际的这个脉络的话，这个是他的长处，但是有人说这个是事实上是他的一个包袱。那让我个人来讲的话，比较有点担心的就是说，是否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的话，将来也要走向香港化，因为在香港这个回归之前的话，这个所谓的这个筹委会啊的那些人的话，基本上来讲都是跟中共关系很好的这个红色商人。那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的话，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韩国瑜的这个事情。他们也不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套，比如说如果中常会做了一个决议要直接征召韩国瑜而那个停止这个初选的话，也是可以解套。那么国民党必须要考虑问题，就是说 到底是要尊重一个形式上的民主，换句话讲走完这个初选的路呢，还是要推举出来一个最能够胜选的人。目前以民意调查结果来看的话，韩国瑜是最强的候选人，但是他跟郭台铭之间的差距在减小中。民进党方面的话，也提出说要取消这个初选，然后又直接征召的话，所以可以讲说2020年的这个选举的话是越来越热闹。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抱歉打断了您啊，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刘清先生还有王威正教授，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您来探讨的是要解析华为的所有权，华为究竟是私企还是国企。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今天晚安，我们下次再会。